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何琳。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但又常常被患者所忽视。糖尿病在视网膜上引起病变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经过长年累月的血管损伤造成的。因此，正确的控糖、控血压、控血脂，避免血管损伤的行为，可以有效避免微血管损伤。定期进行眼底检查，从而早发现、早干预，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失明。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美国眼底病专科医生周子梅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介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医学话题。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收听、分享、收藏以及转发，让更多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受益。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眼底病专科医学博士周子梅医生。周子梅医生拥有美国眼科专科特考文凭，拥有复旦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在 Bronx Care Hospital Center 以及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完成眼科住院医师训练，在 University of Florida 完成眼底病手术专科训练。目前周子梅医生是 Bronx Care 医院眼底病专科主治医师、 St. Barbara's 医院眼底病专科主治医生。周子梅医生擅长各种玻璃体视网膜疾病，包括视网膜脱离、糖尿病眼底病、视网膜血管病、各种黄斑病变等，复杂白内障及白内障术后并发症治疗、眼内注射治疗、各种视网膜激光治疗、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周子梅医生拥有两家私人诊所，地址分别在 Flushing 132-15 41 Avenue CC 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718-358-2010 718-358-2010。 另一家具体地址在 Bronx 1200 Waters Place304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718-822-2010 718-822-2010。 周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周医生今天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通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所以说重视我们的眼部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呢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医学话题。那首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周医生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到了一定的时期，他们视网膜，也就是眼底的一个神经血管网，这根视网膜上面的血管呢被长期的高血糖所腐蚀，然后这上面的血管呢开始渗漏，然后就是我们常见的说眼底出血，然后呢这个出血呢又影响到了视网膜的神经组织，最后呢造成了神经组织的损伤，最终影响视力，甚至于致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哦，周医生，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呢？它有哪些发病的因素？
直接造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原因就是高血糖。
哦，
大家可以想象，一根血管，它始终泡在糖水里，那它的血管壁呢，在长年累月糖水的浸泡下面，一点一点它的结构都开始变化，开始腐蚀，最后渗漏，这就是最基本的一种发病的机理。
嗯，就是长期的血糖控制的不好。
对。
嗯，
一般来说呢，二型糖尿病，从它开始有糖尿病到眼底的血管开始渗漏，一般需要5年的时间。一型糖尿病呢，由于它发病的机理不太一样，是由于免疫性的疾病引起的，它的发病可以早于5年。
哦，所以说患者可以来对照自己的一个情况。
是的。
那么除此之外，像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性的行为，会不会也是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发病因素呢？
一般来说呢，高血糖是直接的诱因，但是如果病人同时还是经常吸烟的，那么吸烟本身也会损害血管壁，等于是双重因素的叠加，会使那个疾病发展更为迅速。
那周医生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啊？就是得糖尿病如果时间越长的话，它可能会发生此类疾病的发病率越高。
是的。
哦，是可以这样做一个推理的。
对对 对，
嗯，那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病变，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为什么它会造成现在是一个造成老年人视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早期发病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当你检查眼底的时候，我们医生能够看到血管壁的破坏，看到眼底的出血，但是由于这些病变没有直接影响视力，它也不会引起眼睛的疼痛，所以病人往往是没有症状的。
哦，嗯，
啊，等到病人开始发现的首发症状，往往就是眼底大量出血，视力急剧下降。而那个时候呢，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的最好的时间。
所以说其实一旦要是出现视力下降，或者说从肉眼直接看上去患者的眼睛当中是布满了血丝的话，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是的。
那么在美国这种病常见吗？
非常常见。因为糖尿病本身在美国是一种常见病，然后数据显示二型糖尿病基本上20%的病人都会发展成都会发展出眼底病变，所以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所以 CDC 有没有关于这样的一种常见病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呢？
所以美国眼科学会对于糖尿病的防治呢有非常严格的建议，就是二型糖尿病病人诊断后，或者是一型糖尿病人诊断后的5年以后，每一年都要做眼底的检查，以便早期的发现眼底的病变，能够及时的进行干预和治疗。
类疾病它能够完全治愈吗？
不能，就像我们不能治愈糖尿病，治愈糖尿病眼底病变，但是通过现代的治疗方式呢，我们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的速度，从而长期的保存视力。
那周医生，这类疾病它会遗传吗？
它是一种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呢，应该说它本身是不具有遗传性的。
好的，嗯，那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能会引起哪些并发症呢？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主要引起的是视力下降，甚至死亡。
致盲。
它通致盲呢，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它引就像我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它引起那个血管壁的渗漏，然后大量的液体呢渗漏到了周边的神经组织当中，引起神经组织的水肿，我们也叫做糖尿病视网膜水肿。这种情况下面，大家可以想象视力会下降。
对。
另外一种呢，就是更为直接，就是血管的不仅仅是渗漏，它是直接的破裂出血，眼底引起大出血。那可以引起非常严重的视力损伤，然后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病理过程就是眼底大出血，然后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那出血的地方会结疤，眼底的疤痕组织呢进一步损伤神经组织，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糖尿病病人最后致盲的原因。
哦，那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危险程度是如何划分的呢？
它是美国几种致盲性的眼病之一。
它有没有分期或者是分型？
有，根据它病情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增值型的和非增值型的。非增值型的呢，就是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产生大出血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呢，可能已经有少量的出血，可能已经有视网膜的水肿。然后这个阶段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发展到增值型的阶段，也就是大量出血引起了疤痕组织的增值。那这个阶段呢，绝大多数的病人都有严重的视力下降。
嗯嗯，那像患者如果说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这方面的一些疾病的时候，那我们如果去诊所来看诊的话，他具体都会做哪些检查呢？
在这里呢，我想再重申一点，一旦病人你诊断为糖尿病了，就应该要检查眼底，而不是说等到你怀疑自己眼睛有问题了再去找医生。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聊到，糖尿病早期的病变在眼睛里面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可能病人自己没有感觉任何有问题的时候，眼底实际上已经受到了损伤。所以呢，对于糖尿病的病人，一旦诊断之后，应该至少每年要查一次眼底的检测。
嗯，那除了像定期的做眼底检测之外，来到了专科要来做检查的话，我们还会做哪方面的检测呢？
我们除了在眼底病专科的话，我们除了常规的检测眼视力，检测眼压，然后用裂隙灯检查眼睛 的结构之外呢，
嗯，
我们要扩充眼底的视网膜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要视网膜的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斑区域呢，我们要用我们所谓 OCT scan， 检测它的厚度，看有没有神经的水肿，如果我们看到眼底有小的出血点呢，我们需要做眼底的荧光造影，看出血点的多少，看有多少血管已经被破坏，这个检查呢是非常细致的。
那像糖尿病患者，对于一旦是确诊自己已经是糖尿病患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保护视力，让自己尽量的远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
这个标准就是尽可能的要控制血糖，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糖尿病眼底病的发病机理就是血管始终在受到高血糖的腐蚀，那如果病人能够长期的控制血糖的话，那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病理生理的问题，那能够使病情发展的非常缓慢。
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旦说眼睛出现了一些出血啊这样的一些紧急状况，他们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比如说在等待，如果说打了911之前，他们可以自己做些什么，家属做些什么？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病人可以自己操作的，有很多病人到我们门诊来说，医生，我这个糖尿病眼底病，能不能够点一些眼药水治疗一下，或者吃点药片治疗一下，那我们都很遗憾的跟病人说，因为这个病变它影响的是眼睛底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目前呢没有一个眼药水能够到了能够渗透到这么深的部位，它是不能够用眼药水来治疗的，也没有口服的药可以治疗。
所以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目前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方法呢，是根据不同类型的病人来决定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病它影响视力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它的血管的渗出引起神经的水肿。那这一类病人呢，我们现在一线的治疗方法呢是定期的注射，眼睛里面注射我们叫 anti-VEGF 的这种药，这种药物呢进入眼睛之后呢，它可以收缩血管，减少渗出，从而达到能够治疗血管神经水肿的那个目的，然后能够部分的恢复视力。但是如果病人发展到增殖期了，引起了大的出血，这种病人的病情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我们采用的那种治疗方法呢，往往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以在眼睛里面打 anti-VEGF 这种药物，它可以就像我说可以起到那个收缩血管的作用，能够减少出血。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采用眼底激光，激光的原理呢也是能够打激光来打到那个视网膜上，然后引起视网膜血管的收缩，也减少出血。如果说这些保守的办法都没有效果，出血没有停止的话呢，那下一步就是眼睛的手术了。
就是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对。
那周医生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手术治疗的一些方案呢？
首先呢，我要说明一点，因为大家呢可能在都觉得现代的技术呢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呢谈到眼科的手术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白内障手术，然后是好像5分钟的手术，然后视力立刻恢复，效果非常好。但是呢，糖尿病眼底病眼底的手术呢，跟白内障手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相对来说呢，它是属于我们眼科的大手术。大家可以想象，它是要深入到眼睛的内部，然后呢，治疗眼底的是神经和血管的病变。所以这个手术呢，往往时间呢是比较长的，需要最少的也需要1-2个小时。然后呢，这种手术呢，它往往是目的呢是控制病情，比如说你有眼底的出血，那么我们就通过手术呢把那个血块给清理干净。如果呢它那个有疤痕，那么通过手术呢，通过手术的器械把那些疤痕组织呢清理干净。 这是这个手术的目，但是呢，对于已经造成的神经的损伤，这个手术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这种手术呢，应该说它不是一种治愈性的手术，它是一种对症的手术。
哦。
他们而且这种手术呢，我们是保留给那些病情最为严重的病人。
对，周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如何区分糖尿病和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这两种疾病呢，他们都是在他们的早期呢，都是通过影响血管而成其为一个病的。高血压眼底病呢，它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造成了眼底血管壁的痉挛，血管壁的增厚，然后呢有可能呢会引起血管壁的破裂出血。但是高血压眼底病很少会引起大量的出血，以至于突然之间的失明，很少。而糖尿病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是会致盲的。
所以说他们的其实发展的病程不太一样。
对。另外呢，高血压糖尿病呢，因为高血压要那个眼底血管的病变呢，它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且血压呢必须是有非常高。那如此高的血压呢，当它已经影响到眼底的时候呢，它必然也影响到了脑血管。所以高血压眼底病的病人，到了他们有分期，到了四期呢，实际上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呢是神经的水肿，而不是说眼底病变。另外一个范畴了。
对。那周医生，我们也还想请教一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引起的黄斑水肿和黄斑变性它有哪些区别呢？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呢，黄斑它不是病变，黄斑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眼睛都有的一个结构。它是视网膜中心区域称为黄斑。基本上我们90%以上的视力都来自于这个黄斑区的神经细胞。所以黄斑实际上本身不是一块斑，它是一个正常的结构，是我们眼睛视力视神经细胞最集中的部位叫黄斑。然后呢对于糖尿病的黄斑水肿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是由于血管损伤，然后呢渗出，然后呢黄斑区的是神经水肿，这是糖尿病的一种情况。对于黄斑变性呢，是另外一种情况，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这里的这个黄斑区的神经变性，然后呢会造成突然的出血，就仅仅局限于黄斑区的突然血管爆裂出血。然后呢可能需要及时的治疗，这是另外一种疾病，跟糖尿病是没有关系的。
明白了。那周医生，刚才您提到了像手术治疗啊，还有像眼内注射治疗等等一些方法，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激光治疗的方法呢？
激光治疗糖尿病眼底病变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方法。从有了激光治疗，80-90年代开始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这个眼底的药物，打针的药物，所以呢，就是激光是唯一的治疗办法。到了2005年，眼底的那个 anti-VEGF 的药物开始出现了之后呢，激光和眼底的注射打针变成了两种可行的方案了。激光治疗呢，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在眼科专科医生的办公室里面就能够采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呢一般来说呢，一个 session 呢是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病人呢也不会有痛苦。它的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激光瓣直接打在眼底视网膜上，引起血管的收缩，然后减少出血。
好的，那周医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那么一旦如果说接受了治疗的话，这对于患者来讲，对于病人来讲，那么他们该如何观察病情和复查？
如果说这个病人诊断为糖尿病之后，那第一次到我的门诊来看，那么我们根据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说当时他眼底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眼底是健康的，那么我们会跟病人说一年复诊一次。如果他当时已经存在着出血点，但是呢这个出血点非常少量， 没有影响到视力，还处于一个早期的非增值性的病变，那么呢我们会跟病人说我们是密切随访，加强血糖的控制，但是因为病变没有影响到视力，所以呢我们应该也不会采取治疗的措施。第三类病人呢，就是说病人已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病变，有可能已经黄斑水肿了，或者眼底的出血已经比较大量的，有可能危及到视力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病人呢立刻开始治疗。那治疗的那这样病人就需要随访的非常frequent 比较多。比如说眼底的打针，一般来说呢治疗的疗程呢是每月一针要打6次然后呢跟眶耳定。激光的话呢基本上也是3个月要随访一次，如果是手术的病人那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看了。
好的，那像此类患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啊他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糖尿病的病人应该是有非常严格的饮食控制，然后这需要他这病人呢跟他的那个内科医生内分泌科的专科医生还有 dietitian 他们一起共同努力，目标呢就是要控制血糖。那对于我们中国的病人来说呢，他们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中药可以中成药或者中草药可不可以对病情有所帮助。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没有发现任何一味中药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它对这个糖尿病眼底病是有治疗作用的。
好的，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按照您刚才所提到的一样，比如说要尽量在饮食方面注意健康，时刻要关注自己的在糖尿病这个领域当中自己是否有得糖尿病啊等等这一块，还有呢就是像戒烟戒酒等等这些，主要注意就是这些对吗？
是的，我觉得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呢，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知道你有可能会引起眼底的病变，所以呢您一定要遵医嘱要定期的检查眼底，一旦出现了眼底的病变呢，也要遵医嘱该治疗的时候呢需要治疗。因为我碰到过有些病人，实际上他的我们扩瞳检查眼底的出血已经非常严重了，随时随地呢都会引起大出血，引起失明。但是呢由于那个出血的位置呢比较偏，病人本身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视力的变化。
对，
所以呢有些病人呢就不太愿意相信医生的话，然后呢没有随时的没有按照医嘱随访和治疗，最终呢临床的结果呢就不是很好。所以对于糖尿病这种病呢一定要定期的随访，然后该治疗呢要尽早治疗，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不让视力受到影响。
如果说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放任它不管的话，它通常就是可能会导致的结果是怎样的？
失明
严重的部分就是失明了。
失明，然后不仅仅会失明，而且呢眼部最终会痛，就是我们说的 blind and painful eye。
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举几个例子，就是您在治疗过程当中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或者就是说这个病是不是对于某一个年龄段的人他会比较偏爱，有吗？
没有，他是糖尿病人他都偏爱。所以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有一个病人他非常年轻啊，家里一个年轻的爸爸有3个小孩，他到我们这里来是因为他想配眼镜，然后呢我的普通眼科医生呢当时随访，当时就是眼底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出血点，然后呢就把他病人转到了我们专科门诊，然后呢这个病人当时来的时候呢视力是我们说 20/20 相当于中国的1.0的视力吧，病人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当时呢给他扩瞳检查看了眼底，然后还做了眼底的荧光造影，他的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呢实际上已经到了末期增殖期，很多出血点，很多少量的出血，但是呢我们当时跟病人解释了这个情况，我们建议病人呢立刻开始打针加上激光的治疗，让这个病情呢能够缓解，把那个出血减少。但是呢一方面呢可能病人呢因为他的视力没有影响，所以病人觉得 hard to believe 然后呢，因为是年轻人，他需要工作，然后有家庭需要照顾，他也不愿意经常来随访，所以他就 lost the follow up。然后半年之后呢，他再来随访呢，眼睛里面已经充满了血，视力完全是看不见了，一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还有一只眼睛呢也是明显的视力下降。那这个病人当时我们是紧急的做了眼底手术，把血排干，然后给他眼睛里面做了充分的治疗，最终呢视力能够他的视力是恢复到了一个 0.8 左右的视力吧，但是已经恢复不了 1.0， 因为视神经呢是受损的。所以呢这个病例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病人糖尿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呢一旦等到它出现症状再治疗呢，往往是已经病情非常严重了。
对，我觉得通过这个例子能够非常形象生动的来说明这个病它为什么会是无声的眼底杀手，让大家引起足够的一个重视。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病人，就是说大家往往以为糖尿病呢往往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生病，然后呢好像跟年轻人是没有关系，但是呢提醒大家，年轻人也可以得糖尿病，只要一旦得了糖尿病呢就有可能发生眼底病变。我最年轻的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的病人才只有18岁，但是他已经发展成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人了。所以糖尿病眼底病变这个并发症跟年龄没有关系，取决于你糖尿病病程有多少年。
好嘞，周医生，谢谢您。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有糖尿病病史的这些病友们，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引起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高度的重视，相信在大家的高度重视之下，能够做到一些早检测早预防，来早发现早治疗，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普及。谢谢周医生。
谢谢你们，我觉得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